现在我们讲的题目是论永生。永生是上帝提出来要人注意的重大问题。约翰三章十六节说，上帝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不言而喻，永生的对立面就是灭亡，因为没有生命就没有一切。圣经记载，世界被上帝造成的时候，一切都是甚好的。请看创世纪一章三十一节，人类始祖被安置在伊甸园中，从事愉快的园艺劳动，园子当中有生命树，创世纪二章九节，人吃了其上的果子就能长生不老。我们相信这一个记载既真实而又合情合理。上帝按自己形象造的人类，为什么要让他们衰老病死呢？照理说，全能的造物主完全能保证人类永久存活。请注意，圣经所记的这一个要点，上帝所造的人不是本身不能死的，他们必须吃生命树的果子才能享有永生。而吃生命树上的果子的权利是有条件的，就是人必须顺从上帝的旨意，遵守他的诫命，否则无权保持永生。上帝一开始就向第一对夫妻发布一道简单易守的命令，试验他们到底听不听他的话。结果他们在魔鬼的诱惑之下违背了上帝的命令，做了世界第一代罪人。上帝说，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，就永远活着，于是把他赶了出去，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置基路伯，就是天使的一种，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，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，创世纪三章二十三节。上帝命定世上不可有永远不死的罪人。这一段历史是真实的。有人说，新陈代谢是自然的规律，上一代人不死，下一代人繁殖增多，世界很快就住不下了，故此死亡啊是必须的。固然，在人类犯罪之前，一切生物本来就有繁殖的能力，是上帝定的生理现象。他对新造的夫妻说，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全地。对于其他的动物，上帝赐福给这一切说，滋生繁多，充满海中的水，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。如果当时只有生没有死，地球上很快就达到饱和点，怎么办？对于这个问题，我们且留到后面解决，先来谈谈死亡侵入世界的经过。上帝试验人类始祖的经过记在创世纪二三章。耶和华上帝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，使他修理看守。耶和华上帝吩咐他说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分别善恶的原文呢是知道善恶。下面说，耶和华上帝所造的唯有蛇 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。蛇对女人说，上帝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女人对蛇说，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，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，上帝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蛇对女人说，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上帝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恶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，也悦人的眼目，且是可喜爱的，能使人有智慧，就摘下果子来吃了，又给她丈夫，她丈夫也吃了，他们两人的眼睛就明亮了，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，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。天起了凉风，耶和华上帝在园中行走，那人和妻子听见上帝的声音，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，躲避耶和华上帝的面。耶和华上帝呼唤那人，对他说，你在哪里？他说，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，我就害怕，因为我赤身露体，我便藏了。耶和华说，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？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？那人说，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，她把那棵树上的果子给我，我就吃了。耶和华上帝对女人说，你做的是什么事呢？女人说，那蛇引诱我，我就吃了。以上所谓知道善恶，重点在恶上。人顺服上帝时，只知道善，不知道恶。顺从魔鬼，违背上帝时，就必知恶，并被恶同化。唯独上帝是绝对良善，能知恶而不被他同化，而且罪人悔改之后，唯有靠上帝所赐的能力，才能战胜邪恶。上面所说的蛇成了魔鬼的工具，被他附身，故能说话。关于魔鬼的来历，需要另做专题研究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人听了蛇的谎言，就犯了罪，丧失永生。论魔鬼，耶稣说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，就是用谎言呢杀人，不守真理，因他心里没有真理。他说谎是出于自己，因他本来是说谎的，也是说谎之人的父。约翰八章四十四节。人犯罪的结果就是死。上帝说，你本是尘土，仍要归于尘土，创世纪三章十九节。上帝把亚当夏娃赶出伊甸园，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，使他们汗流满面才得糊口。这乃是挽救人类的手段之一，因为在罪恶的世界里，人们从事辛勤的劳动，能抑制邪恶的影响，保持健康的社会风气。现在我们来谈谈上帝的救赎计划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尽管人类违背了上帝的诫命，落到与上帝为敌的地步，上帝并没有抛弃人类，却推行了救赎的计划，为我们打开一条生路。撒母耳下十四章十四节说， 我们都是必死的，如同水泼在地上，不能收回。上帝并不夺取人的生命，乃设法使逃亡的人不至于成为赶出回不来的。上帝所设的法以耶稣基督为中心，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第一次提到耶稣为女人的后裔，在他降生四千年之前预示他为童女所生，并说他要伤蛇的头，蛇要伤他的脚跟，这预指他钉十字架的时候魔鬼受到致命伤。在耶稣行将牺牲之前，他说现在这世界受审判，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。世界的王就是魔鬼，约翰十二章三十一节。起先是人类始祖被赶出去，现在罪恶的祸根，统治黑暗社会的魔王要被赶出去，这标志上帝救赎计划的胜利。此外，上帝胜利的另一方面就是使赶出去的罪人呢能回得来，这也意味着伊甸园的光复，而人类再次享有吃生命树果子的权利，也就是获得永生。伊甸园再临人间呢，是圣经为我们描述的非常美好的远景，它是完全真实可靠的指望。按圣经预言的启示，这个光辉的远景很快就要实现。启示录做了如下的描绘：我看见一个新天新地，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，海也不再有了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上帝那里从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，看哪、啊，上帝的帐幕在人间，他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上帝。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嚎、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做宝座的说，看哪、啊，我将一切都更新了。又说，你要写上，因这些话是可信的，是真实的。启示录二十一章一到五节。天使又指示我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，明亮如水晶，从上帝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。这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，结十二样果子，以后再没有咒诅。在城里有上帝和羔羊的宝座，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，也要见他的面，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。不再有黑夜，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，因为主上帝要光照他们，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。启示录二十二章一到五节。先前提一个问题，人若不死，新陈代谢是怎么解决？难道全自然界要有一个大改动吗？对于这个问题，圣经没有做全面的解答，我们现在也不需要把它彻底弄清楚。但圣经说，新天新地的居民将是上帝从这个旧天地里救出来的群众，他要给他们一个不朽坏的灵性的身体。请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。
像耶稣复活的身体一样。请看约翰一书三章一到三节，他们多数是在基督复临时复活升天的人，也还有一部分是没有死而改变升天的人。耶稣说，当复活的时候，人也不娶不嫁，乃像天上使者一样。马太二十二章三十节。既然如此，可以断定，在新天新地，人类不再繁殖。至于上帝在起初造天地时，人类若不犯罪也不死亡，能形成的幸福社会的种种情况，可以以此为根据进行设想。人类想要再次进入伊甸乐园，有一个先决条件，就是必须与上帝和好。我们现在就研究这个说法，就是与上帝和好的道理。所谓和好，就是与他取得完全一致，完全和谐。人类犯罪之后，是与上帝不和的，有隔阂的。与世界为友，就是与上帝为敌。这话记在雅各四章四节。所谓世界，就是罪恶的世界。与上帝为敌的人，即或让他进入无罪的圣洁的伊甸园，也不会有幸福的。他势必像犯了罪的始祖一样，听见上帝的声音就藏起来，躲避耶和华上帝的面。为什么？因为害怕。
故此，每一个罪人必须认识上帝的慈爱，受他爱的感化和吸引，从上帝的敌人转变为上帝的朋友，从心底里敬爱他，就不会再怕他，也不再想躲避他的面了。圣经说，因爱里没有惧怕，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，这就是和好的意思。原来，在我们还没有想要与上帝和好之前，他已经尽到最大的努力，要反驳魔鬼的谎言，解除人类的误会，使我们认识他的大爱，与他和好。圣经说，上帝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，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，并将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。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，就好像上帝借我们劝你们一般，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上帝和好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九到二十节。这是什么话？基督竟然求我们与上帝和好吗？是的，圣经用求字来表达上帝的殷切心情。他的儿女与他疏远，是令他非常痛心的事。他深深怜爱一切害怕他、躲避他、敌视他的罪人，他想尽方法来挽救我们，向我们表示他的慈爱。上帝爱世人，甚至就是到如此惊人的程度，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上帝不惜最高代价，要为必死的人打开一条生路。圣经说，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。有的人以为他是单言，其实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你们，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彼得后书三章九节。又有一段话说，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， 不怜恤他所生的儿子，即或有忘记的，我却不忘记你。看啊，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。以赛亚49:15，铭刻在耶稣掌上的记号，就是他手中的钉痕。上帝说，我用慈绳爱索牵引他们。以法莲啊，这就是以色列的又一个称呼啊。上帝对他自己的百姓说，以法莲啊，我怎能舍弃你？以色列呀，我怎能丢弃你？我的怜爱大大发动。何西亚11:4-8，主耶和华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，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，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。以色列家呀，你们转回转回吧，离开恶道，何必死亡呢？以西结33:11。耶稣曾为顽固不化的犹太人哀哭说，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，你常杀害先知，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。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，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，只是你们不愿意。马太23:37。和好的工作在上帝一方，出于爱心的主动，要赢得我们的积极的响应，故绝不强迫命令，而我们也要出于爱心的主动感激他，领受他的救恩，绝非出于惧怕或是勉强。上帝这样子把我们这些敌人转化为朋友，付出了最高代价，就是让耶稣为我们钉了十字架，担当了我们应受的刑罚。上帝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。这话记在哥林多后书5:21。在这一笔所谓交易中啊，我们付出的是什么？就是信。我们必须相信圣经所启示的这个重大真理，感激领受上帝所赐的恩，相信基督已经为我们付清罪债。这种信心的作用，圣经叫做因信称义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如能真心相信这一个真理，悔改认罪，与上帝和好的工作就必实现。我们就不再怕上帝，也不恨上帝，却要爱上帝，称他为天父，并愉快地照他所吩咐的去行。这一种交易的基础，一方面是上帝的爱，另一方面是我们的信，而具体的效果就是我们出于爱心的行动。加拉太5:6把它叫做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。获得永生的秘诀就在于此，上帝是生命之源，是那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上帝。但以理5:23，我们如能与他和好，就是接通了生命的去道，就有永生。恳劝各位听众认真思考，听从这一句最诚挚的呼吁，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上帝和好。
主啊，来作王，愿我能荣耀你，使我们往你荆棘关，领我的骷髅地，使我们往他西马尼，使我们往主苦逼，使我们往救主的恩，领我的骷髅地。我听耶稣自上说道，我有祸水奔生，可这都可以。